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约书亚记。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八章。那么这章经文呢，相对来说稍微长一点但是我们还是把整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约书亚记八章一节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里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巴拉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里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就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的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 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约的话。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了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能够有根有基，在这末世的时候啊，不被各样的谎言，不被各样的试探所动摇。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啊，记载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第二次攻打爱城，那么这一次就是大大得胜。然后他们在得胜之后呢，他们就筑一个坛，然后向神献祭，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也宣读摩西的律法，就是祝福咒诅的话全部宣读。那么这一次战胜爱城的方式呢，跟就是打败耶利哥城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打败耶利哥城，神让以色列人就是绕着这个城啊，绕第七天这个城墙就自己倒塌。那么打败爱城呢，这是以色列人自己要去征战的。那么耶利哥城呢，是花了7天的时间，但是爱城呢只要1天。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之前以色列人是经历了一个惨痛的失败，就在这个小小的爱城，就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拿了当灭之物啊，雅干拿当灭之物，所以以色列人就失败。那么当他们把这个罪，以色列人把罪从他们当中除去了啊，把这个犯罪人从他们当中除去了之后呢，那么神就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啊，去经历一个大大的得胜。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比较详尽的描述了神吩咐以色列人怎样去打这场仗啊，就是在3万精兵呢是埋伏在城后，然后差不多5000人是埋伏在这个城的周围，然后呢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约书亚和祭司他们是担任一个最危险的工作，就是什么呢？他约书亚和祭司是走了最前面，来到城前啊，就去降攻，就是假装进攻，但是敌人一出来的时候，爱神人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逃跑。其实这是最危险的啊，这是最危险。所以很显然就是爱神人呢，他们就因为上一次他们就是这样的战胜以色列人的啊，以色列人来攻击他们，他们一出城就把以色列人打败了。所以这一次他们还是运用上一次成功的经验，但是这一次呢就中了埋伏啊。约书亚他们哪里知道约书亚是降攻，不是真正的进攻，而是把他们引诱出来后就逃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是爱城和伯特利两城的人全部都出来追啊，然后城门大开，然后这时候以色列的伏兵进去就放火烧城，然后爱城的人这时候看到这个城市被焚烧哈，他们当然就是军心就涣散了，然后啊，这时候以色列人就前后夹击，把他们全部灭尽。然后进到城之后呢，就把城里余剩的爱城也是全部灭尽的，啊，就是连男到女，12000人就是全部灭尽。所以就像对待耶利哥城是一样，对待耶利哥城是所有耶利哥城的人是全部灭尽。但是不同的呢，就是这一次在爱城这个牲畜和财物啊，是可以作为以色列人的战利品，这跟耶利哥城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这场大胜仗打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呢就筑了一座坛，然后当然这是来把荣耀归给神，然后也向神献祭。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就是特别把爱城他们那个国王先挂在树上，然后取下来，然后就是在他上面堆一个大石头，这个就让我们想起那个雅干，就是拿当灭之物，也是拿石头打死他，然后在那里堆一个大石头。所以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罪人啊，是被刑罚，重重的刑罚，然后堆一个石堆作为警示后人。那么同样的，这个爱城也是作为对后世的一个警戒，因为神就是已经忍耐他们400年之久，他们罪孽满了啊，整个迦南人他们罪孽满了。所以呢，这是并不是说上帝好像是上帝一定要刑罚罪，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犯罪也是这样的。那同样的，这个爱城王也是这样的啊，当然他是作为全城的代表，但是整个的爱城他们所有都落到神愤怒的刑罚当中。那这里也是立了一个石堆，也是对后人的一个警戒，就像上一章就是那个雅干也是立一个石堆，对以色列人的警戒，也是对世人的警戒。然后最后筑一座坛，一方面向上帝献祭归荣耀给神，一方面呢就是把摩西的律法重新再读。然后一切话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特别注意，就是没有一句不读的，全部都读。然后呢不仅是祝福，还有咒诅，全部都读。然后呢听众是谁呢？所有人当然是男人了，也包括他们的妻子孩子，所有以及包括他们当中寄居的所有人。好，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约书亚记第八章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特别来思想。第一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一次的得胜，他们关键是上一章我们已经思想了，因为他们先除去了他们当中的罪，先除去了他们当中的罪，所以神继续带领他们。然后神一开始就告诉约书亚，就是神已经把这座城交到他手里了，然后就让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所以得胜条件第一个我都没有列出来因为我们上章已经谈到了，第一个是先除去罪第二个呢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确实是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约书亚，就是已经把爱城交到他手里，这地这全部都交到他手里， 他就相信，然后他就应该刚强壮胆。然后第二个就是顺服，完全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个地方顺服呢，我们会看见这一次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跟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耶利哥城，以色列人看起来好像是很轻松啊，就是绕着城转嘛，啊，转七天，到第七天城墙就自动倒塌。那么这一次呢，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呢就完全不同，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还要顺服。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完全的顺服，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去质疑，就是为什么上帝这一次不用神迹的方式来打败打败这个爱城呢？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去征战呢？因为征战还是有风险嘛，打仗是有风险嘛。为什么上帝不像上一次在耶利哥城那样呢？所以上帝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还是完全顺从。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刚才也谈到还有一个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一次财物和牲畜是可以留下来的，是作为战利品的。那这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也顺从。所以其实这也是对信心极大的挑战，因为他们看到在耶利哥城那个私拿财物的那个亚干他的下场，对不对？你说谁敢再拿呢？他们都看到上一次在耶利哥城就是拿这个当面之物的下场是怎样的。但是这一次神借着约书亚再吩咐他们，这一次他们就可以拿，那他们就顺从，他们就去拿。所以其实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的考验，因为上一个拿的人那么可怕的一个下场，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就完全相信约书亚传给他们的话就是神的话，那他们这一次就放心大胆的拿了牲畜和战利品。所以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神对他们这一次去征战的带领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还是顺从，这是非常大信心的考验他们没有说上帝为什么不像上次那样，还是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让我们很轻松的方式，没有。那么这一次呢，神让他们去拿这个战利品，他们也就去拿他们心中也就没有恐惧，也没有害怕，既然上帝这样说从这里呢，我们其实可以想到圣经中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知道当圣灵带领彼得要到外邦人当中那个百夫长，好像姊妹聚会一直在很长时间谈这个百夫长叫什么名字哥尼流对，要到哥尼流家去传福音，到外邦人传福音，神先让他看到一个异象，是什么异象？就天上怎么掉下各样的食物，对不对？不洁净的，就让彼得就宰了吃。彼得那个时候说什么？他说我不洁净的，我从来不吃的，从来不吃。然后上帝重复给他讲三遍，但是后来彼得当然还是吃了。但是所以我们会看见其实在耶利哥城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拿了上帝不要他拿的战利品，结果就是那样可怕的结局。但是紧接着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就可以拿了，但是以色列人他一点就没有害怕，没有质疑，他就去拿。但是彼得就不是了，彼得硬是三次，上帝要三次对他讲，三次让他看，让你吃你就吃以前是不吃，这不洁净的东西在旧约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不吃就不吃，但现在让你吃你就要吃，让你顺服就要顺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一想到顺服就是但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好像那些很困难的事情跟我本性相反的事情我就愿意去顺服，要顺服。但是如果神让你去做一件事情好像在你看起来好像不是非常如何的克服己身不是多么的这个虔诚的一件事情，上帝让你做，那你怎么样呢？就像上帝让彼得吃彼得认为那个完全不洁净的东西，他从小到没吃过的，上帝让他吃， 他就立刻就应该顺从，就像现在的以色列人这样，上帝让你拿你就拿，啊，不要惧怕，不要恐惧，你就拿。那么彼得是三次哈，他不吃，最后当然我们相信最后还是吃了哈，神三次给他讲。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上帝给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我们常常讲什么叫顺服呢？顺服就不是按我们的意思，就不是按我们的意思，所以，很容易有的时候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那种，禁止嫁娶啊，禁戒食物啊，这种苦待己身呐，我们看起来都是哎呀很虔诚，很虔诚，信仰很虔诚的一种表现，但圣经说，有的时候这是一种鬼魔的道理。这是一种鬼魔的道理，这是让人失去了自由，让人回到律法当中，不在这恩典当中了。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我们看见耶稣也是这样。耶稣我们会看见经常有人请他去吃饭请他吃饭的有马大玛利亚他们姐妹两个哈，那么也有这个彼得的岳母家也有，那呢也有法利赛人，哎，但是也有还有那个税吏是吧，撒该，哎，但是耶稣就去。那么很多人就说啊，耶稣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啊？你或者说你怎么去到这种你所说的这种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家里去，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去？但是其实耶稣完全不被这些东西所捆绑，当然耶稣绝对不是为了吃饭了，是不是耶稣是为了一切的机会可以传福音给更多的人。所以我在这里我们特别这个地方为什么就是我希望我们大家特别注意呢，就是神让以色列人不要拿就不要拿，神让以色列人拿你就要拿，你不能因为昨天上帝还让你不拿，现在今天上帝让你拿你就害怕了，你就不敢所以相信神，信靠神，所以这是以色列顺服。那么从这里呢，也自然也看到，我们看到第三个地方，就是不可依赖我们自己个人过往的经验，来思想啊，神一定是这样带领我，而是每一天都要心意更新变化，因为上帝每一天他可能都会用一个新的方式来带领我，就像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打仗一样的，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打耶利哥城是这个打法，打爱城又是这个打法，完全不一样。但是以色列人就不能打爱城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不能再去绕着城转了，就不行了，就不能沿用他们以前的这个经验。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沿用以前的经验，结果耶稣就责备，就是把人的传统啊，就是高于神的心意了，就是慢慢就尊重人的传统或者人的经验。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了，罗马天主教就高抬他们人的传统，或者是所谓教会的传统，过于神的话语，过于神的心意了。所以你看今天罗马天主教里面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到一个神带领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步，我们也要心理更新变化，来思想，来听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而不要一味的带着我们以前的那种经验所以圣经也说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那么这是得胜的条件。我们看得胜之后呢，当然是归荣耀给神了。以色列人不是归荣耀给自己。然后，筑一个坛向神献祭。所以这是非常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他们这一个行为呢，都表示这个战争的胜利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并不是像这个。造巴别塔的那些人传扬人的名，传扬自己的名，不是他们建于座坛是单单的来荣耀神，向神献祭的不像现在你看那个法国人建的那个凯旋门 就是完全宣扬他们这个拿破仑的这个战绩啊什么的。以前罗马的那些将军，罗马皇帝也都是这样的啊，他们建一些凯旋门，建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完全是就荣耀他们自己，觉得啊，你看我们罗马军队多么威武啊，取得这样的一个大胜仗，或者法国军队拿破仑的军队多么威武，取得这样的一个大胜仗。但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之后，他们虽然也是筑坛，筑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但是是完全归荣耀给神，这就表达这个胜利不是靠我们自己，胜利完全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一些顺利，经历一些成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这是神的带领，这是神的恩典，还是我们就想啊，这是我自己够聪明啊，这是我能力比别人强啊，所以我得到这个，所以我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思想啊，当每一次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之后，他们都是归荣耀给神的，他们绝对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献完祭之后呢，把神的律法全部抄在石头上面，抄写在石头上面。当然这也是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打了这样的一个大胜仗，完全是因为他们顺服神的话因为他们这一次顺服了神的话，把罪从他们当中除去了他们就取得这样的一个胜利。所以就像我们刚才看到得胜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其中有一条就是要顺服，你顺服神的话就会得胜的。然后宣读律法，宣读神界的摩西所传的律法，这里的反复强调就是没有一句不读的，都读，就是既读这个祝福的话呢，也读咒诅的话都要读。其实我们要知道，这是在一场经历了一场极大的胜利之后，然后呢以色列人都得到了很多的战利品财物啊，牲畜牛羊，得到了很多战利品，正是一个非常欢庆的时候。但是却读律法书呢，不仅仅读祝福的话，还要读咒诅的话。这是在我们人看，哎呀，这个时候读咒诅的话，不是就是好像很扫兴吗？不是好像就是很不合时宜吗？因为这是一个庆祝的欢庆的一个时刻，并且也献了平安祭，献了平安祭就是大家最后献平安，就大家最后可以一起来吃的嘛，也是一个盛宴嘛。就在这个一个欢庆的时候，也要去读咒诅的话。所以在我们人看，从我们的所谓的人情世故看，好像这个场合不太合适，是吧？但是呢，这里其实也是告诉以色列人，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无论你是打了胜仗，无论你是打了败仗，无论你是所谓的欢庆胜利还是为这个败仗而忧伤痛苦的时候，神的话是最的重要。然后呢，特别就是也特别强调，就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听，也包括他们当中的妇女和孩子其实圣经呢，是这流传几千年的圣经是最注重这个性别平等的。圣经从一开始就说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这是在世界其他的一些古老文明当中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的。在其他的古老文明当中，就是这个性别往往都是不平等的准确说女性地位或者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地位就是比较低以前在欧洲的时候，就是福音传到欧洲之前，他们女人都是用来耕地的，那像牛一样的那是很古老的欧洲。后来福音传到欧洲去之后慢慢的妇女地位提高了基督教信仰传到欧洲之后，妇女地位提高这个当然说的是有点远。那么其实圣经从一开始他就是男人女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所以男人女人都要遵循神的旨意都要遵循神的旨意，也包括这些孩子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孩子在那个时代，就是孩子因为他没有什么劳动能力嘛，也没有什么这个产生不了什么价值，所以呢未成年的孩子当时就是地位很低。但是在这里呢，在上帝面前，这都是宝贵的灵魂无论你是一个男人，无论你是个女人，无论你是一个没有劳动能力 没有什么贡献呐、啊，所谓没有什么贡献的孩子，都是一个宝贵的灵魂。所以每一个灵魂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啊，不仅是祝福的话，也是咒诅的话。然后呢，也包括他们当中寄居的。所以上帝的话不仅是单给以色列人，也是给所有人，啊，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其实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地上都是寄居的，嗯，所以都要来思想神的话。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等一下在这个分享讨论当中呢，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感动啊，有什么对于第八章的一些个人的领受啊和亮光，都可以在等一下的这个分组讨论中你们都可以彼此来分享啊。比如说这个第八章当中有很多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也就是比如说那个约书亚一直拿着那个短枪啊，就一直举着就不放下来啊，一直到要把人全部杀尽才放下来啊，其实有很多细节的地方其实都很有意思。那么等一下弟兄姊妹在讨论当中呢都可以来分享，就是我从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当中有哪几处地方我觉得啊特别值得我们思想，都可以来讨论。然后也接下来也有三个问题我们大家也可以来结合我们约书亚记第八章来思想来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看见所有在耶利哥城顺服神的旨意没有私拿当灭之物的以色列人，在打败爱城之后都收获了战利品不仅是牛羊牲畜了，也包括财物。这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因为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除了那个雅干那一个拿的当灭之物，其他都没拿，那其他没拿的这一次他们就有收获了，他们就收获战利品了所以这个给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提醒？那么第二呢，我们可以分享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仰经历我们可以分享我们最好分享自己的信仰经历就是说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经历呢？我曾因要顺服神的旨意先遭受损失后得到收获的经历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以色列人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那看的那些牛羊啊，看的那些财物，很多人都不敢拿，对不对？不拿。这在雅干看来，咦，这些人好傻呀，这些人这个战利品都不拿看上去好像是他们损失了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顺服神的缘故好像我们在经历损失，但是后来我们却得到了收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们可以分享那我损失了什么，收获了什么那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从一个比较消极的方面来思想了，就是如果也分享我们过往的经历，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曾经为了要得到这个眼前现实的利益我明明知道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我把神的话丢在脑后了，因为这个眼前这个东西不抓住的话就可能再也抓不住了那我要抓住它，我就暂时把神的话丢在脑后，然后结果却收获了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个结果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那么从这样的经历当中呢，我的信心也得到一个怎样的成长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来彼此分享我还是想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如果大家对约书亚记第八章还有自己的很多的感动想分享的，也都可以在这个分享当中讨论分享当中来彼此分享
好，我们今天分享讨论的题目我们分享这些题目，所有在耶利哥城顺服神的旨意没有私拿当灭之物的以色列人，在打败爱城之后都收获了战利品，爱城的牛羊牲畜，这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第二个题目，分享自己过往的信仰经历，如果有的话，自己曾因顺服神的旨意先遭受损失后得到收获的经历，分享自己失去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第三题，分享自己过往经历，自己曾经为得到眼前现实利益而将神的话丢在脑后，后来收获苦涩结果，分享自己从此经历中得到怎样信心的成长。我们是三个题目一起讨论的。我们分享到，首先就是如果我们悖逆神，不照着神的心意而行，取当灭之物，我们会得到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得罪神，就是失去了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而我们顺服神，则会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就是我们会蒙神的喜悦。那么我们看见说，腓立比书第二章圣经里说到，主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在拿与不拿当灭之物的这件事上，决定了人是会失去或者是得到保持与神的关系。主耶稣顺服神的旨意这个是让我们真正的心被感动的。那么我们有具体的分享自己的经历，就是自己在离开前一个工作的原因。自己离开前面一个工作的时候，公司正要开始发行股票，但是当时前面的这个工作让自己没有办法参加教会的聚会，与家人的关系也非常的危险，那么冒了很大的风险。公司后来自己在提出辞职的时候，公司就提出来说让自己一年四次飞美国，说你可以把家人先安置在美国，然后你一年四次飞美国，然后公司也现在要开始发行股票了，你的离开是有很大的亏损的。但是自己当时仍然选择离开，因为与神的关系和与家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当时已经危险到孩子，自己上班的时候孩子才醒来，那么自己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睡了，所以孩子甚至问妈妈说，我到底有没有爸爸。那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了，那么在家庭关系的问题上已经产生很大问题了。但是自己选择离开那个工作，那个公司看似损失了一些金钱，因为正在发股票，但是与神的关系和与家人的关系却得蒙保守。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不当拿的就不要去拿。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有弟兄分享自己的经历，就是神是借着环境来带领自己，当时从世界从世人的眼光看并不是最有利的道路，但是神却带领自己去做那样的走那样的一条路，最终却带来属灵的益处。就是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暑假想要去餐馆打工，一个老弟兄就劝自己说，神没有许可，你就最好不要动。后来神就借着环境就让自己没有办法去餐馆打工，因为就在自己要去的前两周，这个弟兄开的餐馆竟然关掉了。但是后来自己在学校里面打工，就在教会里帮忙服侍，接下来的两年都在帮忙服侍，这也就为后来自己在教会里的服侍，神预备了应用的属灵的装备。后来也分享到说，有两个大学都提供奖学金，但是系主任认为祷告就带领了其中，就是进了其中的一个大学，神在其中安排了自己在查经班的这样的一个操练，这个经历的收获对以后的服侍有着很大的益处和影响。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所走的每一步在人看会以利益来看是否是最好的，但是神却知道他的旨意，从他的旨意来看怎样对人对我们基督徒是最好的安排，那就是让自己更多的认识神得造就，这是无可比的。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说，回想自己的经历，信主以前非常的看重成败与得失，金钱事业成功，信主以后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就在自己心里就越来越轻了，越来越淡了。无论是金钱收获还是损失，成功还是失败，自己在心态上面越来越轻松，也就总是有喜乐的。 那么神也借着蔡耀明弟兄的来信，让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想要做的事，因为我们上周才刚刚为他祷的宣教事工代祷，那么就这周就接到了他的来信。蔡弟兄讲了两件事，一个是他隔离期间就好像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的心总是喜乐的，还有就是蔡弟兄他回台湾之前检测得了新冠。所以透过蔡弟兄的分享，我们就看到说，就是神的仆人他也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而且也都可以有喜乐。从世人眼中看的得失，其实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利益，就是这一切都是不太重要的。我们也分享到自己失败的经历，就是因为离开台湾的时候股票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要了，后来房价涨的时候自己就很想换一个房子，后来就想多买一个房子的话，那不是房子也可以有两处房产都可以涨吗？于是奉献就减少了，然后夫妻的关系也有很多的挣扎。当时还有一个姐妹教自己一家如何理财，但是后来发现说这个理财与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完全是一种世俗的理财方式，然后就不再学习这个理财了。然后后来也没有花更多的钱去买房子，仍然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所以后来就发现说真正的认罪悔改了，把该奉献给神的奉献给神，就有了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也知道，也学习从这个事情当中学到说，理财如果没有神在其中，如果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就一定有问题。所以这是分享自己2007到2008年期间失败的一个经历，当然后来悔改了，该奉献给神的仍然奉献给神，就有了平安和喜乐。我们也有分享到一个自己刚刚失败的经历，就是公司最早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免费供应午餐，后来公司是两折，就是只要花20%的钱就可以买到这个食物午餐。上周的时候公司就限制每个人只能买一个餐，公司就是只能花10块钱，然后公司补助8块，是这样吗？那扫码就可以2折，10块钱就够吃一顿的。那么但是自己想到自己晚上还要加班，就中午就可以多买一份就很好，于是诡诈的想法就出来了，就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用不一样的信用卡来申请这个码，还有自己在亚洲工作的时候还有一个扣的可以申请，多申请一个码多买一份，就总想着多买一份。但是公司规定每个人只能买一份。那么上周唱诗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话语说，要查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于是自己就悔改了，然后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念头，然后就开始有了喜乐。所以这就是分享自己刚刚失败的一个经历，但是后来悔改了就有喜乐了。我们也有分享到说，在 Micron 有人买水果，一买就是买一兜子给一家人吃，就后来所以导致 Micron 就把这个卖水果就给关闭了，这是一种占便宜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说自己的蒙神引领的经历，也分享到自己失败的经历，这是今天分享的讨论的结果。